是你的眼神，梦想满天星辰，心情是一个传说，亘古不变的等候，成长是一扇树叶的门，童年有一群心爱的人，春天是一段路程，沧海桑田的拥有，那些我爱的人，那些历史的风，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那些爱我的人，那些沉淀的泪，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秋后算账节目，我是主播雨薇。那今天有请 Echo 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作为一个留守儿童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如何跟自己的过去和解，如何跟父母相处，以及如何能够积极的重建自我。这个过程当中真的经历了非常多，我相信是否有过这种留守经验的伙伴，无论是经历过情感忽略，或者是经历过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创伤，或者是代际创伤的体验的伙伴，都能够找到很多的共鸣。那这期节目也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发布这期节目的时间哈，正好是五一期间，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日子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在我们这改革开放这40年，取得了巨大的物质的成效，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些成就背后也是有所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很多时候都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此特别希望能够纪念他们。所以今天邀请 Echo 作为一个留守儿童去讲述他的体验，也去纪念他的父辈的一段经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对话。
在就是我们那个群里在聊一个邯郸然后三名学生杀了另外一名学生那个话题，然后后边的就有说到说这四名人是就是都是留守儿童，然后竟然呢又聊到了好像是某个大 V 播客里边有这一期关于留守儿童的这种犯罪的问题，所以引发了我们的讨论，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到了，哎，要不我们也来聊一期。那恰好呢，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留守儿童，所以呢，我也是向雨薇主动说，我们能不能聊一期这个？然后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一起去梳理一下我自己的这种成长经历，以及我现在作为成年人回去看我这一段经历，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这一次对谈。
谢谢 Echo， 很开心，还是很开心。Echo， 你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吧，然后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分享出来。那我觉着我就闲话少说，要不要先分享一下，就是过去的你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也可以表达一下是什么会让你想要把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分享出来呢？
我觉得我会想要分享这个，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是非常幸运的，就我从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创伤中走出来了，也不算走出来了，就是我还算是正常的活下来了啊。我觉得这个解释是这样，就是正常的活下来了之后，我想去看，回过去看自己的一个经历，这本身就是我这次分享很大的一个动力。然后我想到自己作为留守儿童的话，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空虚的，很孤独的，就这段像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感受，我当时处在其中的时候并没有很多很多的感觉。然后因为我其实应该是小时候一年级左右吧，就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出外边去打工了，然后直到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们才回来，所以呢我小时候也就是由我爷爷奶奶带大的。那其实像这样留守的经历基本就相同，我们那个其实整一个县城甚至整个城市大部分的父母，就我觉得可能超过一半吧，都是父母出去打工，然后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大，大部分人也就是这样子觉得好像是正常的这样长大了，自以为是正常的这样长大了。那我感觉到就是大家以为啊，你其实是有爷爷奶奶带的嘛，对吧？ 还是有一个主要的照顾者的。但是其实呢，爷爷奶奶他本来自己也要干活的，他不是说就专门带你这小孩儿，他自己也要干活。然后爸爸妈妈呢，他们当时也要干活，而且呢，你想一下当时那个环境，我们是没有什么手机呀，或者是有什么固定电话，那个是后来才有。电话的话，是不是到2000年之后才比较有这样的一个通讯方式，会比较普遍一点啊？反正就是孩子其实一年见不了父母几面，就有些时候我记得好像我小时候还见过我爸爸妈妈写信回来的啊。可能比如说过一两个月会写一封信回来，所以的话就是其实大家彼此都不是那么有沟通有连接啊，那这个其实也导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等我长大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不了解我爸爸妈妈，甚至就是连我爷爷奶奶我也不是非常了解，然后可能呢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有这样想法，他们觉得他们也不了解我，所以，就是在我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不是回来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彼此都对彼此有巨大的那种泡沫滤镜破碎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矛盾慢慢的凸显出来了，所以的话，我会觉得说，可能在我自己看来，很多的大家的这种留守的经历都是相似的，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空心病。那现在很多人是说啊，优秀的孩子也会有空心病啊，但是我们当时那个真的是空心病，就我们自己是感觉到很孤独的、很空虚的，还有很多羞怯的，有些时候会觉得没有意义感的。就我现在可能能理解，说我当时那个状态可能就是，小时候可能没有那种稳定的客体，没有稳定的自我的感觉。但这是回过头来才意识到的，而且因为父母不在家嘛，很多时候你有一些就是，其实是有一种没人为你兜底的感觉，就你遇上的事儿，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扛着的，然后你也不是很敢去对外探索，所以那种羞怯是比较长久的，比较持久的，而且我们当时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看到的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会带一些男孩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女孩子会留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所以就是各种现象，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会比较触目惊心的这种，
是是，真的，我你这么说的过程当中，阿狗，我真的想到了很多画面。这种画面是我听到很多有过留守经验的伙伴分享过的，就无论是朋友的讲述，还有甚至是我母亲，也是所谓的留守儿童，因为那个时候我姥姥需要去工作很忙，但是又没有人带她，所以她会被寄养在我的太姥姥家。他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依然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就是没有根的感觉，没有着落的一种感觉，那种不安和恐惧的感觉。现在他都已经60岁的人了，依然能够感受得到。当然，我的工作当中也涉及到一些和有过留守经验的伙伴交流的过程。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们跟我分享过的一些画面，就是我听了之后我都忍不住流眼泪。比如说，过年爸爸妈妈好不容易回来，过完年之后要走，就他们后面有很多就是追着爸爸妈妈的汽车跑，就是不忍心
知
看
道，太
到。
有画面感。
我甚至听到过，就是父母不理解孩子为什么这么不听话，所以一脚把他踹下去，就是
我
从
的
车
天。
上踹下去，就是有太多，包括特别痛苦、特别无助。跟老人生活在一起，老人有一种虐待的倾向，那他们宁肯都不吃饭，饿着肚子也都不愿意跟奶奶一起住，但是又没有地方去，到最后还是得回来。就是这种缺少支持、缺少爱、缺少关注，我觉得这不只是整个我们说到家人的问题，就是这个家人他怎么样，有没有人格问题，他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性。甚至是整个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被牺牲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真的，我想起来，我现在就是觉得特别的难过。 Echo。
对，我特别能理解，就你刚刚说的，你妈觉得好像自己没有根嘛，就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爸妈不在家的时候觉得没有根，但是其实后边跟爸妈接触多了，你会发现可能根是烂的，
是。
所以这个也真的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你刚刚说到的那一些说有虐待的这种，我其实也有听说过，因为就是。比如说生孩子很多嘛，然后什么爸爸妈妈、叔叔伯伯的孩子啊，都给爷爷奶奶带。然后这个时候，其实爷爷奶奶他照顾不了那么多人，他的注意力还有他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只能关注那一些他喜欢的孩子，然后那一些他不喜欢的孩子，很可能就是，我不一定说是虐待嘛，那肯定是被严重的忽视了，而且在这里边会。严重的有这种自卑的、很无助、很无力的这种心理，
真的，真的，我觉着对这一点特别感同身受，就是我看到的、听到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哈，就好多都时候都是你都不知道你需要去责备谁，你会感觉到每个人好像都自顾不暇，都很可怜，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忽略，就是因为情感忽视，或者是有一些很明显的虐待性的行为，而且。如果街坊邻里都说：“哎呀，你父母为了给你上学呀，给你们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也不容易，他们在外打工也很难。”但是，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Echo，那我比较好奇你的经历哈，如果你方便分享一下的话，那听刚才你说，等于一小学一年级他们就出去打工了，那你经历了一个幻想。但是又幻想破灭，发现没有根基，有了根基之后，那个根是烂的，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Echo。
之前说是没有根基，是因为父母他不在家，所以很多你的童年的重要时刻，他们都是缺失的。比如说我爸妈基本就没有参与过我的整个童年，比如说很多家长会啊什么的，我爸妈也都没有参加过，所以他其实很多需要他的时刻，他们都是不在的。我印象其实还蛮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应该是有见过，就是在街上有录音癖的那种男性，然后我当时就是整个人是愣住的，然后而且那个人是我认识的人，是熟人，然后我就愣在那儿，然后愣了愣之后，后边反应了好几秒吧，至少是我才开始跑走，然后这个事情呢就。在我想来，我是长大了很后边才开始去讨论这个事情，可能过了10年、20年吧，我都记不清了。就是我记不清说我有没有对谁说过，但是我开始就是不介意的去讨论，就觉得我知道了这个不是我的错，或者是我知道了，这个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的，是在我长大之后。那这个时候就是我是就是相当于在我当时来说，这是小事。所以我没有跟我父母说，而且也不方便说，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但却缺失的时刻，然后让你会，在多年之后想起来的那一种心惊胆战，但是同时又没有被理解的那种无奈和痛苦。
是，特别感谢你提到这一点哈，Echo 就是关于缺少保护的这一点，我真的也听到了，包括看到了很多关于在农村长大的女孩由于缺少保护所遭受的这种侵犯的故事，甚至是当她找了自己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甚至是信任的人，周围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邻居哈，依然。会遭到否定，甚至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因为大家首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其次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再加上都是基本上是熟人作案，街坊邻里的，包括亲戚朋友的，也没办法真正去处理这件事情，有太多的复杂的感受在，所以我不知道 Echo，当你回想起来过去的这些经历，你的感受或者是你的一些情绪如何呢？
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是。肯定是被冒犯了，但是又觉得当时是没有能够去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当然又觉得不能好好保护自己，也不能怪自己，就是这是一种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 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情绪，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哎呀，父母在外边，累死累活的挣点温饱钱，然后回家后发现孩子都不认识自己，就他们有自己很心酸的一面，很陌生的这种一面，就我们会去体谅他，那也会体谅自己，所以这种很矛盾的情感，它就是一直会纠缠在一起。
真的太难了，就是我不想比较痛苦哈，但是起码你有一
嗯
个人可以恨，就是你的痛苦或者是你的情绪是有的放矢的，这样起码还会让你感觉到好受一些。但是听起
嗯嗯，
来这个真的是你很难，甚至你不忍心去责
去
备，
恨，
对，去恨，去，
对，
哇，真的这个太沉重了，这种感觉，阿狗。
是对的，而且问题是，就是你知道这个恨是不能长久的。就你可以恨，但是恨了之后呢，就是他们总归是百年之后你要怎么活，对吧？你这部分动力消失了，你要怎么活？对，而且怎么说，其实我们更渴望的是父母的爱，而不是父母的恨。恨对我们其实，说实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然后就从就是这些经历来说的话，我觉得就会，还是能感觉到就。自己有一些，比较沉重的那种被忽视的创伤是一直会在的，而且这种被忽视的创伤之后的那种空虚和无力感，真的就很弥漫，就弥漫在整个人生当中，或者弥漫在全身当中，就有可能，就比如说你好像比较缺少情感连接，就想象是。那种只有长了小树苗的那一片一片的那种林木，有些时候因为这个情感体验太贫瘠，可能那些树苗它长不成参天大树。但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情感体验很丰富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可以长成那种很茂盛的这种山林，然后这种山林呢，它有各自的生态，然后它可以很茂盛、很丰盛，然后就有很多的参天大树。但是对比自己，就好像感觉说。有可能我就是没有办法长成那样的参天大树了，就这一部分的遗憾，它是会一直在的，因为你缺少父母给你的这种足够的情感的反馈，让你有很丰富的这种情感连接，以及形成很这种稳定的自我，就很稳定的自我感觉和稳定的这种客体。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我现在就回想起来，自己去建立这一部分对自己很稳定的自我认知是很难，而且，我觉得这种效果它是很漫长的，就是必须是一小步一小步去积累起来的。就在我们那样的环境下，我会感觉到，这种代际传承还是很明显的，就大部分人会。还是继承了父母那一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说让自己的孩子去脱离那样的代际传承。就是比较幸运的是说，可能那种小镇做题家，像我觉得我是稍微比较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也是比较幸运的了。就那些没有那么幸运的小镇做题家，早早的就放弃了，甚至他们不知道人生对他们意味着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放弃了。知道的应该是，比如说，小学有人辍学，中学有人辍学，可能有些人在大学里边，可能也会有人辍学，就是很多留守儿童就很难坚持学习的道路，因为，这种经验对于他们父母来说，他们父母没有经历过，爷爷奶奶没有经历过，没有人告诉他们说，啊，你念了书是什么感觉，或者念了书能够怎么样，他们父母会告诉他们说，念书很重要，但是到底有多重要，不念书会怎么样，就很难去跟他们去阐述清楚，比如说我们城市里的孩子很多就会说，哎，晚上了我给你读一个那种就是睡觉前的那种故事吧，就 bedtime story 吧。那问题是留守儿童没人给他念，对吧？还有他们父母也不知道给他念，就是这种很多的无论是认知上的层级的分差，还有这种自己经历上的这种分差，各种等等，都造成了很多人，他们只能在这种代际中不断不断的循环，一代人重复上一代人的命运，而且这种就是很残忍的命运。
哇，真的听起来，确实在这个循环当中，很难去 打破它，特别是如果从小就失去了这种意义感，或者是就放弃了这种能够走出这个循环的机会，比如说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可能就不断的重复在这个循环当中。那当然 Echo 之后我相信我们会聊到关于你是之后是怎么一步一步去重建自己的。那我想回到刚才我们聊到的关于你发现那个根基是烂的那个过程，从很美好的对于父母的想象，对于家的想象，到你发现根烂的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从你自己的亲身经历里面出发的话，
一开始说是感觉没有根，是因为他们不在嘛，对吧？然后呢，但是不在的话，你可以去幻想，就是你可以有个想象的空间，他们有一天会归位，就随着你慢慢长大，你跟他们的联系是有一段时间，最起码是会越来越强的，越来越加深的。尤其是后边的这些社交通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肯定他们时不时就会找上你，然后要唠嗑什么的。那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哦，这就是那些根，就是其实是烂的，或者是自己的那种心里的那种花园，它其实杂草丛生的很多的一些滤镜，或者是一些虚幻的想象，在我跟他们交集越来越多的时候就破裂了。甚至我会觉得说，我保留一个虚幻的想象，也不要去认识到他们的一些真面目。比如说，我会意识到我妈妈吧，是一个非常控制的人。他可能比如说会为了要强迫我喝一碗汤，然后从一楼追到四楼，这种就是
是
就非常的窒息，就会让我能想到隐秘的角落里的那个妈妈，就是逼着那个张朝阳去喝一杯牛奶。我的天，我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其实我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但是可能没有流下来，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就以前可能我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我还会想念一下，因为他们离家去外边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很悲伤，然后后边的时候我就是慢慢的习惯了这种悲伤，这种离别啊，还有意识到我爸爸可能是个巨婴，就是我爸爸可能对他的每一段感情其实他都负不起责任，然后他会觉得可能女性甚至是他的一种有所有权的附属物。就我觉得对我爸的这种滤镜以及他的一些很下头的一些行为，就我就是会感觉到我宁愿跟这些人没有什么交集，就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窒息感，然后又是基于血缘关系好像是浓不可破的那种伦理感，就是很纠缠，但是有些时候又会觉得很无奈，就是这种亲情不是自己选择的，但同时有些时候又是会觉得说很难去真正的抛下。
是
所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感觉到根烂的一些过程吧。其实这已经是很简略的说法了，就是因为我也是在跟我父母应该是从高中的话联系开始增多，到现在有十几二十年了吧，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就还是感觉他们真的跟我们这一代人很不一样。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很割裂的感觉，就他们的这种三观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就我妈现在就除了催婚催生之外，我跟她已经找不到任何共同的话题了。然后她这种催婚催生，她一说，然后我就啪马上挂断电话。然后我跟我爸基本上就没有共同话题，因为我就觉得三观非常不一致。就我们在不仅仅是在我父母的关系里，甚至是在我那一片福建这一片文化土壤里，大家对平等关系的这种体验和认识都太少太少太少了。所以就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是就是念书念的比较多，好像感觉那种理想化的世界，理想化的价值观是满满的在心中的，但现实它不是这样，就你的亲人跟你最亲密的人理应跟你就是能够同频共振，然后给你最大支持的那个人，但他们其实跟你不是同一类人，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根宁愿没有，但是它现在不是没有，它是烂了，就那个根不足以支撑你长大，它不是你可以生长的，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那种养分，它就不是。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说跟烂了的那种撕扯的很撕裂的感觉，就很痛苦。这种也是很痛苦。以前只是说你是一个虚无嘛，你可能是缺少关心，你长久的被忽视，你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情感体验和连接，对吧？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你这些情感连接在那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甚至是在我父母的认清到他们真实的这个面目之下，会觉得有内心的很多角落都坍塌了。就那些可能当时是有一些好像感觉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支撑着它，你有一个幻想在，现在就那个幻想就没有了，那个角落坍塌掉了，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艾克，我听了之后真的特别难过，就
嗯。
是而且我真的觉着，我真的很难想象你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或者是承担了多少，就是真的是梦碎了，而且它不只是碎了就没了，它等于留下了很多淤堵，甚至是烂了的部分，需要你一点一点去拆解开。再加上从小没有获得太多的滋养，特别是你刚才提到那个树林的那个比喻，就是有一种特别巨大的无力跟遗憾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虽然你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哈，艾克，我觉得很平静，而且叙述非常的清晰。我相信在你经历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肯定有非常多的挑战，甚至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些情绪，还有很多的困难。包括刚才，其实我不知道，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过度解读哈，阿狗，就是比如说说到母亲的那个画面，就是提到端着汤可以4层楼在不断的去喂你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些就是都忘记了说到哪儿了，就会有一些些失忆，或者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一种在那一刻一下子就又进入到了那种创伤性的场景当中，所以我不知道就是。Echo，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不知道是否能够用语言去叙述出来。Echo。
我觉得那个确实是我妈就非常的侵入我的边界的这个问题，就还蛮严重的。就你想以前可能，比如说我留守的状态，可能那个边界相对会模糊，但是至少她没有那么多的强制性侵入的体验。但是我妈回归之后，她有很多强制性的体验，她会觉得说，好像子女是父母的一种延伸，就她会把自己很多投射性的那个部分放在我的身上，她是那种比较把她在夫妻关系中一些不能自我实现的那种地方，甚至她个人不能自我实现的地方，就投射到了孩子身上，希望孩子去替她完成这个部分。他自己就是很多时候被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给毒害了，他觉得自己是毒害了，所以为此，比如说我其实是大姐，然后再过了好几年才生的我弟，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妈妈其实是受害的，但她意识不到的，就是她会觉得说女孩子就是要生孩子，你跟她是不能在这三观方面达成一些沟通，有一些通融的地方，在那这些就是死的线，然后你不能突破。然后，但是他呢，就因为会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这种不满的地方，他自己不能自我实现、自我控制的地方，他就会施加在孩子身上。比如说刚刚的那个端汤的那种事件，类似还有很多，比如说逼我要生孩子这个事件，就天天说、天天说、反复说，以及他很多时候也自己不能承担对婚姻的责任，我觉得他也不能承担，他就反反复复之前啊，此前反反复复问他能不能离婚，这个可能我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父母自己不能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他会通过一种变相的方式传导到孩子身上，然后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非常窒息的，就我跟我妈的这种很窒息的这种关系，其实我觉得就是很难斩断，因为我对我妈就是我会觉得她挺不容易的，我不舍得放下她，然后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又觉得，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必须就是要跟她保持一定的界限，就是这种界限一会儿要保持，一会儿又想要稍微让一点步，就很艰难，就有些时候 那当然，我觉得我对他也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啊，就是母女关系的焦灼，我对他也有控制。我就想了一下，就是我曾经的一个画面，就是大年三十的时候，我跟我妈在那个山谷里互相嘶吼的那种画面。就是我妈回到，就是我本来我们是住在镇上的，就是当时我们是住在镇上的，然后呢，她偏偏要回到老的那个家，然后在老的那个家里边，然后就是去。说我爸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当时非常的不愉快，然后就怎么说呢？两个人就是脸红脖子粗的吼对方，就吼成那个鬼样子。我现在对这个关系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很焦灼。就你不理他，他自动会找上你，但你又不能完全不理他，因为完全不理他，我又觉得说我太没有人性了，就会有很多的很焦灼。没有办法区分开来的地方，但现在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是我对他不再有任何的期待，然后不再有任何期待的时候会稍微好那么一点，但前提是我们交流不要超过一定的范围，就不要超过那种有价值观深度沟通的地
是。
方，就浅浅的说你吃饭没有，你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健康没有，就是这种浅显的，或者是聊别人的话题，我们可以聊得很好。就比如说聊我弟弟的孩子最近怎么样，上学怎么样，然后健康怎么样，就把话题扯到别人身上，我们都聊得很好的，就是不要扯到我身上，我就。大概率我会很平和，那你我其实大体上我是很平和的人，但对我妈是很难平和的，就是对我爸妈其实我都很难平和。
真的，真的特别难。真的，我觉着面对父母，包括有这么复杂的我们刚才聊到的情感经历，还有过去，甚至是有那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你的身上，Echo，我觉着你能够已经有能力去面对他们，或者是尝试去跟他们建立一种沟通方式，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既然聊到关于父母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就要不要开始聊一聊，Echo，你的自我疗愈之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我想要去做心理咨询，我是有做心理咨询的，大概做了可能有2年了吧。其实不是因为我原生家庭的问题，一开始，一开始是我觉得我工作上好像有一些挑战，就是工作上有一些就是超出了我承载能力范围的这种情绪和张力，然后呢，聊着聊着就突然发现这种不就是像我家一样吗？就是可能我的那两个领导就比如说我的直接上级可能就跟我妈差不多。然后我另一个上级可能跟我爸差不多，然后就聊来聊去就发现，哎，这怎么回事？这不就又聊到我家里吗？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没做啥事儿，我在那个跟心理咨询师说的都是我那上级咋地咋地咋地，我就反反复复说，我就像那个祥林嫂一样的一直说，然后明明知道就是这个事情，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是非对错，那可能就是不适合，你就得换。对吧？一般正常人就是你得换嘛，你就换呗。你嚷了这么多年，你咋不换呢？到后边换的是今年的事情了哈。那反过来，之前这么多年的纠缠，其实是就是我一直深陷在跟我爸妈的这种关系处理不好的这种循环当中，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相似的情景，激发了我之前的那种创伤，然后我在创伤里反反复复就没有走开，没有能走开。所以，我也觉得谈不上说是我自己的一个疗愈吧。我觉得可能，可能只是说我现在在开始慢慢疗愈，但是没有目前一个很明确的疗愈的结果。所以我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这只是我个人的探索。那个人探索就是，我觉得通过心理咨询嘛，可能是我比较快的，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了。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真的是花不起这个钱，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去做
是，
心理咨询的。对，所以这些人真的，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比较幸运的。所以第一个比较要紧的地方，就是在于自我觉察和自我关怀，就这两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自我觉察，就是要像剥洋葱一样去剖析自己，就是看到自己的一些情绪，就从自己情绪反应比较大的那些事情上，就包括开心和不开心啊，不能仅仅剖析开心，不开心。开心不开心都要剖析，对，不是说只有不开心、伤心、孤独、纠结的时刻才知道，开心的时候也要多剖析剖析，对，然后从这些体验上开始，就慢慢的，开始看到自己，在哪些事情上是比较有在意的，那在意的点在哪里？为什么会 这么在意，那以后自己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做新的、不一样的尝试？我觉得这个就是自我觉察很重要的部分。就比如说我开始就有那种计时每天的那种时间日志，我就会记那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带给我的分值感受，就情绪感受是多少分的。就我开始做这个自我觉察的时候，就可以找到重新链接自己的一些方式。就比如说，我觉得可能体育锻炼，跑步对我来说可能只有50分，就我很难去跑步，但是打羽毛球对我来说就有70分以上，至少70分以上。所以就是从这一些慢慢的一条一条的细致的自我觉察之中，可以重新找到自己。我们刚刚说我们不是很空虚嘛，就是留守儿童都很空虚啊，很孤独啊，很迷茫，很没有意义感。那你就是要找回自己的情绪感受当中去发现自己，就重新发现自己，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多人会说啊，那有可能我没有感受呢？那我觉得不大会有，人都是有本能的。那既然有本能，我们可能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偏爱，所以的话，我觉得从一些小事上去做一些记录是有注意的，就帮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尤其是创伤的这个部分，就创伤的部分需要我们去长时间的去梳理，就。有些时候，我对一些事情反应会过激嘛，我就会想到，是不是我原来自己这个手臂上，比如说像手臂上就本来就有伤，本来就是挂着石膏，那别人可能一踢我就喊疼，那有可能是我本身就疼，而不是别人踢了我有多用力，所以这是两个层次的角度都要去分析的问题。就有些时候，我们带着伤，可能就走不动，会觉得很累赘。但如果你慢慢把伤养好了，你再走，你可能就走得更开心。同时呢，也不会别人一碰你你就痛，就是对这种疼痛以及对人际关系中的一些耐受就会更强。我感觉，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自我觉察和自我关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自我关怀就刚刚可能说的比较少一点，那么看一下有哪些可以补充的。就我觉得自我关怀主要是我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苛责自己的地方啊，就现在可能更放开了一点点啊，就稍微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很多什么应该或者是追求完美这种可能比较弱化了一些，对自己的包容度，会弱化一些，就是那个可能，所谓的超我的那个部分，慢慢在缩小，就允许自己更加的松弛一点。当然这个很难，
真
因
的
为
很
我还
难。
是能，对，其实我觉得，宇文应该能理解，我其实
能理
还是
解。
能够感觉到自己是被那种很社会传统的主流的价值观所裹挟的那一类人，都就是还是不能放弃卷的这条道路的这种人，我感觉到，目前还没有放弃卷，只不过可能卷得慢一点啊，或者是不要这么卷而已，可能他还是卷的，只是这个卷的程度没有这么严重。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被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裹挟的，还不能够完全做自己的部分。但这个只能慢慢来吧。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Echo。我觉得这种严格要求自己，我相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不了解过去，我只是可能主观的一些分享哈，所以如果有任何出入的地方，欢迎你随时告诉我。就是我想象到，或者在我想象当中，可能 Echo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努力追求完美是你一种应对脆弱的一种方式或者是机制，我相信有很大程度上给到了你很多的优势，或者是给到了你很多的反馈，比如说学习好，然后走上了这条读书小镇做题家的这条路的话，它的确会让你从那个困境当中，起码物理上走出来，包括也给了你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可以不再去回到那个泥潭当中。你可以有独立性，我觉得这是的确是给到了你很多积极反馈的部分，但同时它确实是一个双刃剑。就如果这个平衡把握不好的话，肯定会在某些情况下会反噬，比如说可能会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很苛刻，甚至这种苛刻和严格要求也会带入到自己的关系当中。 无论是跟伴侣也好，跟朋友也好，甚至是在工作上，特别是对自己了，就这种苛刻的关系，可能内在那个批判者一直都在。而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内在的批判者也是在保护你，希望你变得更好。这样的话哈，当然这个变得更好是打引号，这样的话你可以就起码能够有一种可控性，而且你也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有现在的成绩。所以我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复杂的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你已经意识到了，并且学习练习慈悲的这个部分。想象之前小时候那么的匮乏，你等于重新养育自己，等于你不只是需要去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等于还带着一个小女孩，你需要重新去养育她，真的非常不容易。Echo，
是的，我觉得有人说的太有道理。你知道我刚刚在手机上，就是我们访谈之前，我在手机上写了一点点东西，然后那里边就有三个字叫恐弱症，就是我是会恐弱的。对，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弱了，好像是不被允许的，就是不被接纳的。我希望自己一直是强大的，一直可以是保护自己的，也可以保护家人的。就是我会觉得我自己有恐弱，但是我也很讨厌自己恐弱的那个部分，因为确实恐弱就是对自己不能慈悲。你对自己都不慈悲了，你对别人会慈悲吗？我觉得也很难。所以我其实对恐弱这个东西啊，是我挺想改的，但目前的话就还挺难的。就是说刚刚说一直在卷，就是因为恐弱。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些些时间再去软化这个部分，这样才能对自己或者对别人才会有更多的慈悲心。要不然就是可能还是那种稍微有一点带那种攻击主义或者是精英主义的那种傲慢在的。就你可能卷起来了，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是可以获得某种优势，但实际上生活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说就像你经常跟我们说，可能你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或者愿意接纳自己脆弱的话，你会变得更 Q 弹，你就会更有力量。
Q 弹这个词太可爱了。
对，是的。就我之前就觉得我像那种玻璃，就坚硬但是易碎啊。我后面我就觉得我想变得像Q 弹一点，然后这样子的话更有弹性。然后还有一点我刚刚我还想补充的，就刚刚是说到自我觉察和自我关怀，有更多的是站在梳理旧经验的这种角度上去说。那我觉得新经验也很重要。当然心理咨询师带给你的经验是一种新经验，但自己也是要非常努力的去尝试。就这也是我加入到社群里的原因嘛，我们社群就叫勇敢者社群嘛，对吧？所以我会觉得说勇敢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勇敢的去尝试了，多做了一些试验之后，你才能积累自己的新经验。就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重塑很有可能是被一些新经验的那一些新感受新体会所积累起来的啊，所以梳理过去很重要，那开创自己新的未来也很重要。那我就像我之前刚刚跟你说的，就是我离职的时候的那种体会，就是我一直在抱怨，就祥林嫂，就 echo 祥林嫂这种模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对，后边真的意识到是真的要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承担起100%的责任，就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任何人的身上，也不能找你当然可以找原因，但是本质上你不能找那么多原因，就是你要替自己承担起这一份责任之后，我就觉得我才能真正的去破除我之前的那些抱怨。就我不再抱怨，就是不再怪别人给我带来了哪些阻碍，而是我自己想要什么主动去追求，就是我们所谓的主体性的这种体验才慢慢出来。意识到要自己对自己承担100%的责任真的非常需要契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走了好久好久一直都没有走出来，直到某一天突然走出来，就是我不再抱怨说我那个环境有多么多不好，我只想说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就那个词不是别人怎么怎么样招我了，而是我要怎么怎么样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改变的。就我在那个循环里，我觉得都不知道待了多少 多少遍了，循环往复的待在那样的环境下，然后直到慢慢的才开始有的一些转变，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转变非常非常难，但我有一些某一些时刻也会在想说，我并不是要抛弃，完全的抛弃过去的这些自我，因为我还是承认某一些时刻，我过去的那些经历，它带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人格当中的特点。就比如说，我容易感到孤独或者是空虚，但其实某种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的那个部分，内心的有一些部分，它没有那么被填满，所以它是很有专注力的。就我很多时刻能够，入定到一件事情中，就比如说。我决定做这件事情，我待在这里，然后我待在这里之后，我的心流可以延长比较长的一些时间。然后在生活中的一些时刻，我也觉得我还蛮容易发呆的。就我觉得发呆，可能也是让自己更能有专注力的一种感觉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我就讨论一下我的感受。就比如说我看着篝火的时候。或者是看着那种蒸汽的时候，我就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发呆的那种境界。那种其实还蛮舒服的。那我也会经常会觉得说，我是会比较有专注力的，是取决于我没有那么被填满，我内心没有那么被填满，所以我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注入到我想做的事情里。这是一个。还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小时候，比如说我生活在小镇上，我就是更有原始的生命力的。哦，因为跟大自然接触的比较紧密，因为你天天都脚踩黄土的话，我觉得这个跟大自然的连接是很深刻的。所以即使我有很多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就其实我看我父母还有我爷爷奶奶也有很多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品质，他们非常的坚韧不拔。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长期在那种环境里待，会赋予给人很原始的生命力，就非常原始，但是呢又非常强劲。那这种东西确实它就是会有。然后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可能就是留守的一个优势吧，就是也不是优势吧，一个特点吧。它就是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被过度的关注。就是，尤其是我是女孩子嘛，所以我也没有被过度的投入到很多很多的注意力在这上边，所以其实我就没有承担那么多的压力。我想很多人，比如说独生子女，他们可能能理解这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所有全家的注意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其实那个注意力就意味着压力，你承担了过多的被关注、被轻视，不是被。被倾注注意力的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大的压力、很大的期待的。那我没有，那其实就是意味着我可能在这一个方面会有更大的自由，会有更大的自主性。就比如说我上什么学校，我选什么专业，基本上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我觉得这个也要分的啊，就是这种自由部分也包含着我很深很深的这种无奈。就我刚刚应该有。跟你们说到，就是我其实对我父母，就从小因为他们在外边，我对他们没有建立起认同，那所以我要走一条更为艰难的路，就是我既不认同父亲，也不认同母亲，那我到底要怎么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就是会走得很慢。但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父母就是还蛮好的父母，他们从小就会给你一个很坚定的那种感觉，那你可能会走得很快。他们的指引对你来说是比较明确又有效的，但我来说就没有这样明确。又有效的指引，我要走那条路，就是我得自己去摸索。那这种就是会一方面让我会有一点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感，或者步子迈得不是那么大。但我只能说这是由我要走的路，就是我可能就是只能是这样子走啊。所以这就是我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吧。
非常感谢 Echo 的分享哈，特别是从自己亲身的角度出发，去跟大家分享在疗愈过程当中哪些点治愈到了你。我相信这些分享不只是会帮助那些可能现在正在疗愈的伙伴， 特别是有过类似的背景、留守背景的伙伴，同时也能够帮助那些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暂时哈接受类似于心理治疗啊，或者是团体的这种治疗的伙伴，能够从自身入手，有一些基本的工具甚至是方向，能够更好的去疗愈自己。因为刚才你提到关于慈悲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你提到刚才也是非常打动我的一句话，你提到面对父母，你想要的不是恨，而是爱，而这种爱是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是幻想当中的东西，没有真正体验过，所以等于现在你要重新去给到自己，真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并且我刚才听到 Echo 你在分享过程当中一直在强调的是体验感，特别是你情感上真正经历到那种被接住、被接纳、被慈悲对待、被允许的那些感觉，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都是需要自己重新去给到自己的一种体验。而能够活在当下，能够扎根在当下，能够做出我想要的选择，我觉得真的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把过去的创伤剥离开，能够更清醒的去面对现实，做出为自己负责任的选择哈。那虽然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觉着我非常希望有机会 Echo 哈，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交流，我们继续做类似的对谈，因为我相信你疗愈的经验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能够从当中获得一些共鸣或者是一些支持哈。但是最后因为时间有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结束之前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想法的呢？
我只是觉得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吧，也不要想着说一定要自我疗愈到哪个阶段或者达成一个什么完美的目标，也不要害怕会走错路，就是慢慢来，能够做到哪就做到哪，也不用特别着急，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个心态。我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对自己宽容一点，也不要想着说去能疗愈成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说一定要疗愈到哪种比较好的这种阶段，千万不要给自己打分。
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那种想要恐弱也好，或者是想要卷也好的那种矫正做题家的那种特质哈，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但是我知道它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交流哈。但我真的觉得它，因为现在说到这个词的话多少都会有一些负面的意义在，但是我觉得我能感受到，就我们经常说哎，小镇做题家怎么怎么样，我们恐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去探索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会把这个问题归结成为个人的一个缺点或者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但是在我跟很多伙伴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那个背后是一种巨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就
是
如果我做不到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接得住我，我怎么能够相信我如果不努力就能够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真的就很多东西就是这种恐惧感没有人去聊，包括恐惧感背后所形成的，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交流哈，就是社会问题对吧。城乡，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对，刚刚我们本来想聊什么城乡的，可能来不及说上了。
是，但我补充这个点是希望下次 Echo 我们可以聊一聊。
是，对，我觉得你说非常有道理，就说到这个我都忍不住补充了，就是你刚刚我说的恐弱引出到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这种恐惧，对吧，就是说我们没有被接纳过，万一我们很弱很差劲，就谁能够接得住我们，就我们父母肯定不希望看到孩子这样，对吧，
对，
所以的话我们这部分没有被接纳过，那其实我觉得恐惧本身它没有什么别的解法，
对，
恐惧本身你就是不要恐惧，所以我们只能一次次告诉自己勇敢，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我喜欢我们社群，因为就是要勇敢。你说你害怕，我很害怕，那害怕能怎么办呢？只能不害怕，或者你带着害怕但是仍然愿意尝试，这才是最关键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勇敢，勇敢再勇敢，尝试尝试再尝试。
是的，而且恐惧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 Echo 你已经感到恐惧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不要感觉到恐惧，你已经身体上都感觉到那种 对吧，我想要弓着背、我心跳加速，然后我觉着脑子大脑一片空白，就是你已经感受到了，所以只有我们就像你提到勇敢的去面对、甚至是去接纳，当然可能我们没有来得及深入的交流到，就刚才你提到就是你受伤的那个部分，除非去疗愈好过去的那个伤、告诉小时候的自己没关系，你是安全的，去建立这种新的体验，否则我们只是跟自己说哎呀我很恐弱，或者是我不要恐弱，用那种评判式的方式，甚至是去指着别人鼻子说小陈做题家你不能恐弱，这个我真的觉得对吧就是
对，
就是我们看不到背后的那个机制是什么、我们还在不断的重复这个机制，这会让人带来更大的一种羞耻感。
是的，是的，我觉得一定是重塑情感上的体验出发的，而不是去理性上的判断。我觉得雨薇一直强调的也是这一点，就情感上去重塑，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理性上能够理解这一点，道理都懂，但活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情感上可能并不是跟着我们的理性走的。就你理性上可能已经迈了一大步了，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的水平，但是你在情绪的反应上和应对上，你可能只是小学生的水平。对，所以我非常赞成雨薇的一些观点的。每次你写小作文的那种方式，我都很爱看。
写
公众号的小作文，
谢谢谢谢 Echo。那我觉着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非常感谢你，就是你真的给了我非常大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就是让我不只是把留守儿童看成一个很无助、很无力的一个群体。当然我相信你一路走出来肯定跟你的个人努力，包括你的
幸运有关系，
对对对，有关。所以我在这儿我绝对不是想把 Echo 当成一个典范，说大家都要向 Echo 学习哈，就是一定要成为 Echo 的样子，我并不是。但是我真的感受到了 Echo 的主体性，因为就是我们想到留守儿童，因为我们一直说不要要责备留守或者是污名化留守儿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同时我今天想到，如果我们只是把留守儿童当成一种完全无力的，就是毫无选择的，没有主体性的，就是他们就沉沦在那儿了，这也是一种不尊重的体现。比如说今天我就听到 Echo 你一步走来，一点一点的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包括一些支持，可以走到现在，并且依然走在自我疗愈的路上，尝试跟原生家庭和解，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独立的女性，她勇敢的选择。也特别感谢你 Echo 你的分享。
也谢谢雨薇。
湖水是你的眼神，梦想满天星辰，心情是一个传说，亘古不变的等候，成长是一扇树叶的门，童年有一群亲爱的人，春天是一段路程，沧海桑田的拥有，那些我爱的人，那些历史的风，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那些爱我的人，那些沉淀的泪，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湖水是你的眼神，梦想满天星辰，心情是一个传说，亘古不变的等候，成长是一扇树叶的门，童年有一群亲爱的人，春天是一段路程，沧海桑田的拥有，那些我爱的人，那些历史的风，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那些爱我的人，那些沉淀的泪，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张天真而忧伤的脸，生活阳光，我们望着遥远，轻轻的一天天一年年后一年，长大前我们是否还会再成长。 见我们是否还会再唱起戏。